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美中贸易战进行新一轮谈判之际，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分析，指出美中关系目前陷入紧张，美国总统川普随时可能会为了和习近平交易而牺牲台湾的利益，还呼吁台湾自己要小心。华盛顿邮报的这篇分析还说，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一直难以预测，川台通话之后本来说是要重新评估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又认同了一中，目前美中双方的紧张关系看似又对台湾有利了。不过台湾当局也明白，美国突然对台湾变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有些人担心美中两国会以台湾来作为筹码叫价，习近平要美国放弃支持台湾以换取北京在朝鲜还有贸易问题上的妥协。华盛顿邮报还分析，美国如果抛弃台湾，在贸易上似乎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台美的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很小，而且目前美国台湾对美国是出超的，川普总统应该会很介意。华盛顿邮报还指出，这个蔡英文总统决定倒向川普，希望获得更多的外交承认和经济的援助，这不难理解。不过目前的情况对台湾很危险，而且最危险的因素就是川普总统，因为川普总统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而且看起来喜欢交易更胜过于民主。对于外界担心川普总统可能以美台关系作为美中贸易战的筹码，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上个星期接受彭博电视访问的时候予以驳斥，还说美方对台湾的支持其实比以往更为坚实。吴钊燮强调，台湾了解华盛顿对台湾的支持始终是非常坚定的，台湾是美国经济的正面因素，毫不担心台湾会成为美国的谈判筹码。吴钊燮还说，相信美中关系的起伏并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那么究竟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贸易战的筹码，我们要来听一听专家们的说法。在我身边的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邓中坚教授。
好，其实我还是要回到前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今天川普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基本上不走多边了，双边是适合施加压力的，而且他的双边也好，这重商主义也好，是没有情面的。比如说他跟日本的安全关系这么密切，可迄今为止，第一个没有把日本的钢铝材的那个附加关系取消掉，迄今为止他就是不会重新回到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那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说今天这个我们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钢铝材的附加关税也没有取消。当这个原因是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的钢铝材跟大陆的钢铝材之间的这种联系很难切割开来，就迄今为止我们也没办法切割。这也就表示说，今天第一个因素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密切关系，经济上密切联系，那个尤其是在供应链的所结合起来的，是很难拉扯开来的。第二个就是说，川普他要做的就是用双边的这个战略，硬是逼着你要符合他的利益。比如说韩国很倒霉啊，他好不容易签了一个美韩自由贸易区，奥巴马改了一次，川普来现在又改了一次。可是最近的消息是说韩国不满，韩国认为说这个对我是不利的，所以说不定这个会触礁也不一定，因为在韩国国会可能触礁了。所以这一点上来看，我就说这种复杂的这种关系，对一个小的一个国家来讲，那真的是很辛苦很痛苦的。
好的，感谢邓教授。那么今天另外一个来宾是台北的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还有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玉。那么想请教邓立文教授，董立文教授，你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战下一个台湾的处境呢？董教授。
好的，刚才华盛顿邮报的那一篇报道呢，其实第一个是要感激他对台湾的提醒。不过恕我说一句实话，华盛顿邮报所提出来的观点已经非常的落伍，非常的过时。过去中共就是这么看的。怎么看呢？就是川普呢，他就是一个商人，只要跟他做点交易呢，甚至搞不好连台湾都可以被当作筹码。可是到现在此时此刻，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全面都在反省跟检讨，为什么会对美国误判，为什么会对川普误判。他们赫然发现川普并不是这样的人。简单的说，这场中美贸易战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战吗？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政治战？还是它是其实代表的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国家的大战略的较劲？是要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问题来回答起。那据我所知，现在中共内部我刚刚说过了，都在全面的检讨。这里面包括这个人民日报连发了三篇文章，要打击那个浮夸风。什么叫浮夸风？也就是说这个说这个美国害怕了，中国强大了，这些文章要全部把它收掉。甚至连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他其实都有公开的文章说，在说明说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综合的实力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跟刚才网友提的问题有关。他说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说，你只要看看美国在全世界有多少真正的盟友，中国现在在全世界有多少的盟友，你马上就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差距。那至于台湾的角色，我简单的说哈，就是刚才邓教授讲的非常有道理。从今年二月开始的这个钢铝税，然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务委员其实有跟美国谈判沟通，美国给我们的答案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钢铝叶子有从中国来进口原料，甚至从中国进口这个半成品，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就是说在名单上剔除。其实美国给台湾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就是说以后要赚美国人的钱，要跟美国做生意，里面不能有中国因素。其实这一点川普政府在亚洲各国，他给亚洲各国的讯号都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过去台湾所这种熟悉的三角贸易模式，也就是这个台湾这个收单，中国大陆生产，然后销往美国的这种三角贸易模式，以后是不可行的。其实我觉得商人比我们这些专家学者他的那个嗅觉是更敏锐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台湾的各大企业其实呢都已经另外在布局了，他们早就看出来中美贸易战的趋势了。里面的郭台铭，川普刚当选就已经宣布了到美国去投资了。我再讲一个，这是我们台湾的首富，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在去年已经全部结束在中国大陆的生意，也早就走了。所以你再仔细看看，在台湾的各大企业其实在做其他的布局，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其实都一样，大家都在准备迎接这一场中美贸易战而做准备。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那么邓伦教授你怎么看刚才董教授他谈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对川普总统有误判，他不是光重视这个交易胜于民主，而是现在整个贸易战不是贸易战，而是一个美中两国的国运之战，或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角力，你怎么看呢？
我首先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川普的决策事实上不只是学术界，所有大家都在反对，包括这个华尔街反对。所以你看在他的这个内阁也好，在他的这个白宫也好，这所以华尔街人纷纷走避，要不然只好静声不讲话。真正操盘最新一期的这个时代周刊 Time 就报道是纳瓦罗只是大学教授一样，他根本没做过什么事情，他的一个操盘做这些事情。可是包括最近这几天美国在做听证会，就是这个贸易代表署做听证会的时候，绝大多数都说你怎么是用关税来做呢？因为现在已经很复杂了，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生产链供应链的问题，你用一个很简单的关税，那有很多美国的他那些企业，就绝大多数企业说不能用关税了，这关税就是害死我们，还造成我们的失业，农民也是这样讲。所以显见就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是乱套了，将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他运气好是说又从奥巴马开始经济就慢慢好了，可是不保证说未来不出问题，因此这个很错综复杂的经贸问题，我们很难在这个时候说是谁对谁错，或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我们很难去讲。不过一点就是说，不能打这样子的贸易战，应该在回归传统的多边形式的，怎么样去把自由贸易推广，这才是正道。否则这个全球的贸易都不只是我们这里台湾，也不只是亚洲国家，全球都会受伤害。
好的，感谢邓东坚教授。我想从另外一角度再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究竟这个现在这个贸易战如果变成一个持久战的话，拖下去究竟对习近平还是川普哪个人更不利？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贸易战可能对自己习近平的处境他的政权都造成了一种危机，包括提供反习势力更多的弹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之下呢，其实习近平他无力处理台湾问题了，变成好像是放任国内的一种民族主义沸腾，像是我们上礼拜讨论这个85度C 的事件，或者是说另一种方式是转移美中贸易战的事件，它是用凝聚国内民意的这样一种方式，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推测可能会引爆美中台三方的一个危机呢，董教授？
是的，您的观察是很正确的哈。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从六月份开始，当美国重启贸易战的时候呢，其实中国大陆内部呢就已经陷入了一片反省的潮，反省的思潮，这个反省的行动，自我检讨的行动，当然后面。就带出一个谁要负责任的问题。第一个恐怕会被当戴罪羔羊的就是这个中国的首席这个谈判代表刘鹤，赫然发现就是说刘鹤一方面误判了美国，误判了川普，第二个在这个贸易的谈判中受到了挫败，第三个现在没办法善后。所以说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内部的政治呢现在变得比较敏感，变得比较错综复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刚才邓老师讲的是对的，就是说川普总统的他的政策呢在他们美国的内部造成很多分歧，但有一条是例外的，也就是他对中国的政策，他对台湾的政策是得到这个不只是美国川普政府他的这个高度的共识，甚至是这个国会参众两院高度的共识的，甚至美国的企业界主要的企业界都是支持美国的。简单的说，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大企业跟中国打交道也20-30年了，可是发现中国大陆的市场它真的很难进去，充满了各种阻碍，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寄希望于川普政府。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你像中兴通讯的这个事件，结果中间川普政府制裁中兴通讯，后来双方谈判有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有三个条件，然后中兴通讯完全答应，那中方觉得这三个条件呢是上权入国，可是迫于现实也没办法，结果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呢就把这个中兴通讯的这个妥协方案送到了美国国会，竟然被美国国会退了出来。什么意思？赫然发现就是美国国会的态度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比川普的总统还要强硬，所以还包括这个像台湾的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这个每年的涉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国防授权法，你都可以看出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也包括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他们有这个在对中国的政策上有高度的共识，所以这一点连中共都看得出来了。所以中共他们现在非常担忧，就是说这个套句中共的话来说，在美国的反华的这一种结构已经形成了，现在中国跑到那个美国华府找不到朋友。然后第二个他们更担心的是，就算川普总统下台了，因为这个反华的结构已经形成了，所以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他的对中国政策还会一样的强硬。所以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他们的专家学者已经估计中美这一场贸易战少则要打2年，多的话20年乃至50年，对，所以他们充斥这种话。所以我觉得今天已经到了一个中美贸易战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了，因为刚才邓老师也提到了，现在美国国会就在对针对2000亿美金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关税呢举行听证会。其实我们都知道，听证会一结束，马上加征这个关税的那些商品的名单又会丢出来了。现在就看下一步是不是中国方面还要再跟进。我觉得中国已经跟不下来了。谢谢。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这个美中关系是不是到了关键时刻？这个贸易战要打20年哦。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位台北的谢先生，难得有台湾的听众，很快接一下谢先生的电话，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好吗？台北的谢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谢先生请讲。谢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请说。
喂，喂，喂，喂，
谢先生请讲。
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 自由贸易战哈，而没有政治自由哈，它结果会怎样哈？它那个美方缩小贸易赤字是不是可以接受哈？它你要自由贸易战，但是大陆内部政治却没有自由，这样是不是合理？好，谢谢。
感谢台北的记者打电话进来，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还是想请教这个在台北董立文教授，就是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形势已经这么紧张了，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新的全球冷战的？
我觉得离冷战还有一大段距离啊，因为所谓的冷战哈，我们回到这个过去的冷战那个模式，我们指的是说，因为意识形态、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对抗而相互封锁，而相互不往来。那从这个定义，从冷战这个定义来看呢，我觉得现在的中美贸易战或中美关系了哈，应该是还是处于半冷战的时代。因为毕竟中美关系还是有很多往来，不像冷战的时候是完全封锁、完全对抗的，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了哈。但是我要谈一点，就是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个网友他所讲的话，的确，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发起这个贸易战，而且准备要打到底呢？因为今年二月，这个习近平他取消了他的任期制。这个让美国让整个西方国家赫然发现，原来中共它真的是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而且它要走到底了。所以让西方国家的过去的那些想法，经过自由贸易来把这个中共把它融入国际秩序把它带入维持现状的这条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现在我看这个中美贸易战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中美贸易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多数的专家学者大家都同意，中美贸易战真正的目标不在于降低这个所谓的中美贸易逆差，美国的目的根本不是在这里，所以中方在这边一直要让步，美方还是说不行。那美国到底想干什么？现在看起来美国，我不敢说要把中国搞垮，也还不到那个地步，可是至少要让习近平政权垮台，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可能的走向是这个走向。所以不只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还有中国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全部搅在一起。
嗯哼，
好的，谢谢董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邓中坚教授，目前来看美中的这个贸易美中的这个战争不只是贸易战，而且好像它扩大了国安的层面呢。那么您觉得在这样子的美中台关系之下，台湾会更危险还是更安全？
我觉得台湾要更小心啊，不是安全不安全，我觉得要更小心翼翼啊，在战略上要做一个调整，做一个这个正确的选择。我刚刚这个立文提到了这个中兴通讯的事情，其实从这中兴通讯就可以看到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密切到啊，其实很难去切割。你就算再做太多的这个所谓的关税、附加关税，其实是突然的。我举一个例子，也是回到这个例子。事实上，美国国会本来要阻挡的，但已经没有阻挡了。现在美国商务部长已经指定了一位官员进入到这个中兴的这个这个董事阶层去监督了。但是这个中国并没有正式开始大谈判说我要救中兴。但为什么川普又回去中兴呢？各位知道这个供应链上面很重要的公司叫高通 Qualcomm， 它超过40%的芯片是卖给中国大陆的，它如果不卖给中兴，不卖给华为的话，它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啊。你就是说这个贸易的链，这个生产链供应链，这是无法开脱的。所以回到刚刚这个博弈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全球战略上面考量没有错。哈佛大学的 Grant Allison 教授这个 Destiny for War 提到了是说这个休息底的陷阱啊，这个两国好像势必在，可是休息底提到了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回避的。那么今天似乎是走向这个道路上去了，可是究竟会不会真的走？我想不会，因为终究两国之间有很大的这所谓利益关系存在。就像我刚刚讲了，中兴通讯它做一个程度，它就要收手了。谢谢。
好的，东林。
马上接听电话，也请听众大家一两句话谈你们的观点就好。台北的黄先生，请简短发言。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美国应该是说眼睛不知近邻，台湾人需要工作， 要填保，需要填保住址，所以说他要用台湾来做旗帜是没有用的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高雄的刘先生一句话跟我们提供你的观点，刘先生请讲。
喂，
请说。
美国第一还是美国第一啦？喂。美国第一还是永远美国第一啦，不要对美国存着太大的幻想，觉得美国一定是为了台湾啦，我觉得不要欺骗百姓啦，请为百姓的福祉着想。
好的，
这些学者不要。
感谢高雄刘先生，我们还有好多网友的评论都讲得蛮好，很快的念一下，然后请两位来宾很简短，以三十秒做一个简单总结。这位 Edwin Chan 这位网友他说，美中贸易战开始，台湾面对中共强大的压力，不论愿不愿意，如果台湾不愿意放弃宪政民主，不愿意成为奴隶，就必须成为美国最坚定的棋子，这是 Edwin Chan 的看法。另外还有脱离巴斯洪水说，台湾应该继续坚守不统不独的道路，以待大陆变化，因为中共这个政权不会持续太久了。 Lucky Queen 这位网友他说，韬光养晦，多给去大陆旅游的普通民众展示台湾的民主，而不是一味对抗，才是正道。自由人他说，中国是上世纪落后的思维，看看先进开放多元的欧盟，想想封一单一专制的中国，价值观自然相信会走得近。Robert Shaw 他说，美国人以前优惠中国是因为跟老蒋一样幻想中国还有骨气和理性，会逼得中共转性，但是现在也醒了。同事这位网友他说，川普总统不会将台湾作为筹码和中共谈判，因为美国和台湾是价值联盟。另外风林火山认为，中美贸易战跟台湾做筹码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看过去的历史，台湾是作为美国不成的航空母舰，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好的，我就念到这边好，因为还有很多来不及念了，我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的今天下半场简单做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我想目前这个国际社会是一个纷乱的，是可能会打破重组的一个状况。你看川普总统要打破欧盟，要挑动法国，挑动英国，这个又批评德国，其实就裂解这个欧盟啊。另外就是说他对北约事实上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法，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而相对来讲，他对于俄罗斯虽然是国会在调查通俄门事件，他还对俄罗斯还是蛮友好的啊。那这个另外跟土耳其的关系，那牵涉到不只是盟国，还有就北约的关系，牵涉到中东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事情都看，对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最好还是要观察调整，然后怎么追求我们自己国家最大
的
利益。
好的，感谢邓教授。那个董立文教授，你就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董教授。
好，现在我们在面临，其实我刚刚说过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的大变局，国际政治的大变局啊。即便是这样子，蔡英文总统呢，他对两岸的政策呢，他还是不对抗、不挑衅啊。只不过中国最近对一连串对台湾的这个霸凌跟打压，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台湾啊，其实要想的是怎么样的独立自主的生存。美国呢，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决定他的作为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并不是美国喜欢台湾，而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他必须维护台湾。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感谢邓中坚教授，也感谢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